弟兄姊妹，我们来读几处圣经。耶利米书32章，耶利米书第32章16节，我们念到第19节，我来念哈。我将买妻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路，以后便祷告耶和华说，这是耶利米在祷告，先知耶利米。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是慈爱与千万的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瞩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为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他。我们再翻到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第5章。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从第1章一直到第5章第17节到18节，是耶利米看见耶路撒冷圣城，看见锡安山被巴比伦毁坏，他看见神的百姓在那里受苦，他看见这种凄凉悲惨可怕的景象。在这里就是描述当时候的光景，因为犹大已经被巴比伦征服。我们知道耶利米在当时候，据说他是在耶路撒冷对面的一个山洞里面，他看见看得清清楚楚整个耶路撒冷西安被糟蹋的那种凄凉的光景，他在那里哀哭，他一面哀哭一面就写下了耶利米哀歌，从第1章一直到第5章的第18节，他是在那里流着眼泪在那里写的。我们来念念，我们念第11节。敌人在锡安玷污妇人，在犹大的城邑玷污处女，他们吊起首领的手，也不尊敬老人的面，少年人看磨死，孩童被木材都绑地了，老年人在城门口断绝，少年人不再坐月，我们的心中快乐止息，跳舞变为悲哀，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掉落下，我们犯了罪，我们有祸了。耶利米知道为什么他们会遭遇这样的光景，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这些事我的心里发昏，我们的眼目昏花，锡安山荒凉，野狗走在上面。但是感谢神，接下来这一段你看见耶利米的祷告，他怎么讲？第19节，耶和华，你称道永远。我想这个翻译同原文的翻译有点近处，这句话的翻译应该是你耶和华掌权到永远，你耶和华掌权直到永远。我们刚刚唱的你是我的意象最后的一节圣经，他说你 在掌权，这是我的意下；你在掌权，这是我的意象。这里耶利米看见了这个意象，他说：耶和华，你耶和华掌权直到永远，或者是说，主啊，你掌权直到永远，你的宝座成道万代。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他知道神为什么忘记他们，神其实没忘记他们。你为什么永久离弃我们？其实神没有离弃他们。当然耶利米他知道，这只是他里面一种哀哭的那种祷告的心情。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只有你使我们回转，我们才能回转的。你不使我们回转，我们永远，这些悖逆的百姓永远不会向你回转的。但是我相信你没有永远离弃我，没有永远的忘记我们。马拉基第三章第六节这么讲的，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不会的灭亡的。因为我耶和华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不会的灭亡的。这是耶利米里面非常有一个坚固的信心，所以他能够这样的祷告：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回转，我们变得回转。只有你使我们回转，我们才能回转。你若是真是丢弃我们，忘记了我们，我们也永远不会向你回转，向你悔改的。哎呀，耶利米知道以色列百姓里面的刚硬，那个悖逆。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他有这个信心。你竟全然的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凌辱。好，我们最后再看一段经文，启示录。这是我上次第一讲的时候，我曾经用了三节的圣经，我想今天我们再多看几节。启示录的第四章，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然后我们看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老约翰这时候立刻被圣灵感动，他看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有一位住在宝座上。我们看第八节，他不但看见父神的宝座，他还看见，底下我们看，跳过来，我们看第八节，四个活符各有六个翅膀，天地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的不住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符把荣耀、尊贵、 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这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匍匐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他们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的面前说，我的主，我的神，你是配的珍贵荣耀权柄的。为什么？因为你创造了万有，万有也是因着你的旨意被造而有的。我们低头祷告。父啊，我们来到你的宝座的跟前，我们畏惧而侍奉，我们也转经而快乐，巴不得在这一段的时间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都能够看见你的宝座，我们都能看见你仍然在掌权。这个世界那样的黑暗，那样的混乱，那样的邪恶，主你仍然在宝座上，我们荣耀都要归给那位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愿我们的主，你的荣耀不但充满全地，你的荣耀充满这个会所。主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再次把我们的心夺回来，转向归向我们的主。也求你开我们的耳朵，我们能够听见你慈爱的声音。感谢主，荣耀归给你，与你软弱的仆人同在。感谢主，我们瓦器里面有一个宝贝，这个宝贝要发出极大的能力，你的能力要在人的软弱上要显得完全。主，你的仆人身上又软弱，愿你的能力格外的显大。荣耀归给主，归给在座的每一位属于你的荣耀的盼望，吸引我们祷告祈求，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也知道，今天最喜乐的是我，最要感恩的是我，最要赞美的也是我。按照人看来，我今天是不可能站在这个讲台上的。我礼拜三打电话给梅弟兄，我说你好好的为我祷告。按照人看来，不可能今天我还能够站在这里侍奉主敬拜主，还能够为他做出口。但是我里面一种说不出的平安，神说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怕，我会带你去。所以我对梅弟兄，你为我祷告，虽然按照当时我的情况是不大可能来的，但是我们里面不知哪里来的信心，你能去，唯一需要的就是祷告。感谢主，神的信使，今天我来到了你们中间，仍然能够在这里与你们一起敬拜，一起侍奉，一起赞美。哎呀，神的恩典奇妙，神的保守奇妙，神的医治奇妙，让我再一次的经历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坐在宝座上。我礼拜二早晨九点，我从家里出来丢垃圾，我的家一出门就是两层的石阶，水门厅的石阶，第一层大概有四阶，第二层大概有七阶。我走到第二层，走了三个石阶，不知什么东西滑了一下，我就从这个石阶的上面就一直摔下来， 你想想看，我整个被创建在那个石头的那个石阶上面，我就马上趴在地上，我从来也没有这样的叫过。我的声音你可以想一想，不是我邻居听见了，是五十车以外一百车以外的对面那个邻居，刚刚有一对老夫妇在外面，他都听见了。我不知道我在叫什么，可能是在叫我的主啊，救我救我，很可能大声的喊。我从来没有这么疼过，这下一疼整个人就趴在地上视觉仰天。我一下去就是 driveway 嘛，就是车道嘛，我就趴在上面一动都不能动。结果两个老人就过来了，这个老人就是男的，哎呀，他说你怎么搞了，你不能动啊。他说要不要我给你叫911，你家里有没有人啊？我说不要紧不要紧，我说我太太在家里。后来我姊妹里面也听见了，她也开门，哎呀，一看这种情况，我躺在地上，我说你不要动我，我感觉上并没有瘫痪，我的脚我的手，因为我以前也是医生，我知道假如是脊椎断了那就不得了，根本不是这个情况。所以我里面感觉到我还没动，但是现在不能动。我说我等一会，你现在不要扶我。等了几分钟，感谢主感谢主，他就老人就伸出一个手来，他说你扶我的手，我就站起来了。一站起来感觉到好像没有什么嘛，这个腰还能够挺直，我还能够走，我知道没有什么大问题。为什么？我跌下来的时候这个角度啊稍微偏一点，假如是正的话我的脊椎就断了，不断也是受重伤了一定的，但是就是偏了一点，边上大概1公分这个地方整个就红了。后来我给我姊妹看，整个都红了，里面大概是淤血啊，或者是什么。感谢神，这样跌一跤，85岁的老人，你想一想看他的后果是什么。不要说是跌坏了腰椎，就是你的肌肉这个背上面你跌这样的跌一下，他的后果是什么。感谢神，我礼拜二晚上我还开车到教会去，当然开车非常非常，所以你就看到人的一时一个身体啊，所以我们建造教会你就看到每一个肢体啊都是在那里学做的合作的，平时你开车不觉得什么，现在因为这个脚腰受伤了以后啊，你开车虽然手你可以动，脚能够动，其他部分都还是蛮灵活的，就是因为腰椎这个地方不灵活，我开车整个手拉住这个边上一个扶手，人就不能靠着这个背上，因为压迫了这个地方，我感觉到手麻，这个手麻，因为在这边右边，我知道里面一定是血肿或者是水肿压迫了那一个神经脊椎的神经，所以这个手会的发麻，所以我开车不能靠着压着这里，我就拉着边上的扶手。感谢神，这一天我照样同弟兄姊妹一起祷告，哎呀，弟兄姊妹都劝我说你一定要去看医生啊，你怎么能够不看医生呢，这个后果不得了的。我说弟兄姊妹，我经过祷告里面就说你依靠我，并且有一句圣经给了我给我受很大的安慰，诗篇第34篇，你也会记得有篇诗篇，他说一人都受苦难，一人要多受苦难，但是耶和华要拯救他脱离这一切，还要保全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哎呀，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安慰。为什么？我没有一根骨头折断的，就是你靠了边上吧，你的肋骨会的折断，对不对？ 你要中间那就不得了了，这个脊椎的骨一定要受重伤，这样的一个分量压在这个水门厅上。但是一人，我一根骨头没有折断，我祷告主说，你依靠我，你这样递交，我有我的美意的，我有我的美意的。我有想到，所以你看我们圣经的话我们都要放在我们里，到了时间你看神的话就一句句出来了。我就马上就想到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说，主乃是活神，是被人厌弃的，但是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你们也都像什么？像活石一样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协助主耶稣基督献上他所喜悦的灵祭。接下来有一句话怎么讲？经上说，经上说，我就是神啊，我把我所看中的拣选的那一块房角石安放在锡安山，投靠他的人不会的羞愧的。你只要依靠这一块房角石，教会我们依靠什么？依靠这一块房角石。我们依靠什么？我们依靠就是神所喜欢所拣选的安放在锡安山的那一块房角石，它的结果是什么？不会的羞愧。所以虽然弟兄姊妹都劝我，你一定要去看医生，还有一个姊妹是非常有爱心的，她说我明天一定要带你去到医院去看。我说谢谢你们的爱心，因为我以前也是医生嘛，你们都知道这方面的常识，我也懂得一点了。你去看医生，他要叫你化验这个化验那个，哎呀照 X 光，然后查血，哎，什么要都医生都要给你做。不单是花钱都还是小事，整个时间都浪费掉了，对不对？还有很多东西要检查的，就是检查出来看见你里面的骨头受了伤，他有什么办法吗？只有一个办法，你们都知道，固定，固定把你整个，让你的脊椎能够不动，让你慢慢的能够恢复，对不对？所以我知道你就是去的结果就是这个结果。所以呢，我经过祷告里面很平安，神说你依靠我，你不会的羞愧。我现在有没有羞愧啊？脸有没有红啊？感谢主，一天天好转，很辛苦，下床上床，哎呀，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起床就更辛苦了，慢慢的慢慢的，坐下来慢慢的慢慢的，起来也是慢慢的慢慢的，只有走路站在那里没有问题。几天过来了，一天一天出乎意外的好转。但是呢，现在还有一个问题，睡觉还不是，我习惯是仰天睡的，几十年来我的睡觉的习惯是仰天睡的。现在呢，为什么呢？我要换一个姿势，要左睡，这样这个背呢不会压到，压到有什么疼到不怎么疼，你压上去以后啊，你睡平了倒也没有什么感觉，手麻手麻的，这个感觉很难过，叫你睡不好觉。所以我现在真的直睡坐呢，像我今天姊妹开我来，汽车开我来，我坐在这里呢也要这边的，让这个地方不靠背，不然的话手就会麻，现在还有点麻，因为今天坐的时间长嘛。感谢主，一切都过去了，今天我们还能够同弟兄姊妹 来交通，我还能够服侍主。若是这一跤跌下去，主不保守我，我侍奉主大概就这样的结束了，对不对？我还能出来吗？我还能站在讲台上讲道吗？不太可能。神是全能的神，我们感谢神。所以今天最喜乐的是我，正要歌唱，刚刚唱歌唱了，最想的就是我，里面最喜乐的也是我。神的信实何等的伟大，他的信实何等的广大。我的信啊，你要对耶和华说，你永远是我的份。好吧，今天我继续的同弟兄姊妹继续的交通，转眼仰望主耶稣。我上次交通了约翰所写的启示录第四章那一段，他正在最忧愁、最难过、最悲哀里面，他的盼望里面，他里面有灰心，他里面他的灵在那里下沉。为什么？不但他个人的处境，他看见教会的光景，这是叫他最难过的。他是一个爱主的一个使徒，他是一个爱弟兄的使徒，你去看约翰书信你就知道，他里面是充满着爱的。他现在不但是为着自己的前途，他有信心可以交给主，他想到众教会，因为当时候正是托米西做罗马王的时候，这是一个残忍的一个王，他逼迫教会，那时候三年是最厉害的时候，所以他所想到的还不是自己，想到教会这些神的儿女，现在他们面对这个逼迫，他们怎样的胜过的？他们是不是像他一样被抓在监狱里面，像他一样在那里受苦？这是他里面最挂念的一件事。不管怎样，你看约翰在这种巴马海岛那一种环境的里面，一个生命最丰盛的、最爱主、最忠心的一个老仆人，我相信他在这种环境的底下，他里面有软弱，他里面有失望，他的灵在那里下沉。我就像叫保罗也是一样，保罗是一个爱主的、一个忠心的一个仆人，对不对？但是你去看他写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他的描述，哎呀，他说我受到多少的逼迫，多少的艰难，被石头打，被棍子打，被鞭子打，我下监，我劳苦，有时候我还没有吃没有喝，有时候还觉得寒冷，哎呀，他过的生活何等的艰难，还有各种各样的危险，江河的危险，旷野的危险，大河的危险，同族的危险，盗贼的危险，还有假弟兄的危险，遭遇到各种的危险。接下来他怎么讲？有谁软弱我不软弱的，有谁跌倒我不焦急的呢？你要我夸口吗？我能够夸什么？就夸自己的软弱。哎呀，这样生命丰富的这些使徒们，不要说我们了，在这种环境的里面，约翰也是一样，我相信在当时候他里面有软弱，但是感谢神的怜悯，叫他就在这个时候他观看，向天观看，看见天的门打开了，他看见了宝座，看见了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主。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相信施洗约翰的那种心情啊，完全改变了，本来是在那里悲哀，在那里痛苦哀哭流泪的，现在他能够欢呼，他现在能够歌唱，他现在能够赞美了，对不对？ 他看见了神仍然在那里掌权，仍然在那里作王，所有领导的事都是出于他的，都是他所允许的。这就好像什么，好像一个旅行的在旷野在沙漠好多天没有喝没有水，在太阳的暴晒底下紧闭的紧寸步难行，好像看看没有什么指望了，他要死在沙漠地了，死在这个旷野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远远的看见，远远的看见什么？看见一个绿洲青草的地，他远远的几乎看见了水前水远。弟兄姊妹，这样一个人在这种光景的里面，他有什么改变？本来是寸步难行的绝望的，现在里面充满着盼望，里面起来了，精神抖擞站起来了，对不对？我想约翰就是在这种光景。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特别这些先知们爱主忠心向着主的时候，他们都是在这种环境，困苦的环境，无望的环境的里面，他们转眼仰望天。以赛亚你们都记得，你去看以赛亚第六章，以赛亚在那个时候刚刚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就是乌西亚死的那一年。我们知道当时候的北国也好南国也好，真正好的王少了又少，南国还有几个，北国21个王没有一个是好的，南国还有几个王，乌西亚是其中的一个。我们知道以赛亚被神呼召出来做先知，他的出身是在一个王家的高贵的那个家属的出身，所以以赛亚被神呼召出来做先知，他是一个很普通的先知，因着他的出身，但是神还是呼召了他，所以他在乌西亚王的底下，这是一个好的王。虽然以赛亚是很普通的一个先知，乌西亚对他非常的尊敬，非常的爱护他，但是你知道当时候的以色列的国，那些百姓的那种光景，那种悖逆的光景，以赛亚不是不知道，但是因着乌西亚王作王，他是一个好的王，所以这些百姓还不能轻举妄动。现在乌西亚王崩了，他死了，今后怎么办？这个国家怎么办？我作为先知怎么办？还能够这样做先知吗？正在忧愁难过张望的时候，他看见了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看见了宝座，他还看见了撒拉夫在侍候他，站在他的面前。这些撒拉夫他们彼此对说说，圣哉圣哉，万军的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全地。弟兄姊妹，这幅景象就像我们的姚约翰看见的那个宝座，看见坐在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穿着一个长的衣服垂下，遮盖了圣殿。哎呀，以赛亚的心情完全不一样了，他又再一次的答应主的第二次呼召，看见吧，他不但担忧自己的前途，现在他又被主第二次呼召他出来。为什么？他知道主在掌权，有什么可忧愁的？有什么害怕的？我们刚刚看见耶利米也是一样， 这个国家落在这种凄凉悲惨的光景的里面，有没有指望？没有指望。有没有希望？没有希望。整个耶路撒冷西安已经糟蹋到这个种地步了，还能够恢复吗？耶利米哀哭，但是感谢神，他也看见了。我刚刚就解释过了，他知道神听他的祷告，知道神有一天会叫他这些百姓回转过来，他也知道他们所遭遇的事不是没有道理的，是神所应许的。神已经向这些百姓从早到晚铺天换地的要叫他们悔改，要叫他们悔改，要叫他们回转，他们始终不悔改，始终不回转，刚硬到底啊，向着神。神一直在忍耐忍耐忍耐，你去看看耶利米书你就知道，耶和华是有恩典的，耶和华是有怜悯的，耶和华是不轻易发怒的，耶和华是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的。出埃及记第34章，我们看见我们的先知摩西要看见主的荣耀，结果神没有叫他看见荣耀，他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等等，他断不以有罪的当作无罪，他要追讨他们的罪，从父一直直到三世代。这是我们的神，不但是有慈爱，他也有公义啊！弟兄姊妹不要忘掉，新约的神旧约的神是完全一样的，今天人把新约的神和旧约的神改变了，他们说今天新约的神不像旧约的神会的发怒，像旧约的神会的恨，不不不，会的定罪，会的审判，完全一样。神是乐意施恩的主，神是一个慈爱的神，他乐意施恩的主，但是他不能违背他的公义和圣洁。弟兄姊妹，慈爱是神的那个本质，是神的那个素质，但是不要忘掉还有公义和圣洁，也是他的本质，是他的素质。他不能因着爱就忽略了他的公义和他的圣洁。一定要记住，旧约的神、新约的神一点没有改变。以后有机会再同你讲，这是今天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你看十字架，十字架讲什么？十字架就把那个完整的真理放在我们的面前。为什么主耶稣基督神的那个独生儿子要受神的那个愤怒，神的愤怒都倾倒在他的爱子的身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三次提到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的爱子。为什么在十字架上神的脸改变了，把所有的愤怒倾倒在他爱子的身上？他一定要满足他的公义，满足他的圣洁，他才能够向我们施恩，他才能够向我们施慈爱，他才能够拯救我们。福音不要忘掉，不要一天到晚传福音是神的爱，神的爱，不要忘记十字架也是显明了神的公义。所以为什么诗篇第40篇，你去看看大卫这么讲的。大卫说，你的好的消息是公义的好消息。大卫最经历了，你知道大卫是有这个经历了，他知道神的爱，他也知道神的公义和圣洁。他的遭遇我们不需要讲，你们都知道了。他说这个好消息也是神公义的好消息。所以耶利米明白神的旨意，明白他所信的这是哪一这样的一位神。刚刚32章讲得很清楚， 对不对？耶和华有大能的时候，伸出来的膀臂创造了万有，在你没有什么难成的事。你要是慈爱给千万的人，但是你要报应，你要报应罪恶。你是自大全能的神，行事有公义，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对不对？你在那里观看世人所有的作为，要照着他们所做事的结果报应他们。这是耶利米所认识的这位神，所以他能够现在能够这样的祷告。感谢神，这一段话什么时候得到了应验呢？神啊，你使我们回转，我们就回转了。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候一样，什么时候他们能够得到复兴？什么时候他们能够回转？神想他们回转，他们就回转了。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七十年被掳以后，我们知道以斯拉和尼希米记，有五万的以色列百姓，他们从被掳的巴比伦回来，重新建造圣城，重新建造城墙，重新建造圣殿。这个历史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多讲了。他们怎么会回来的？弟兄姊妹，这五万人，他们在巴比伦已经七十年了，日子过得很好，安居乐业，他们也学了做生意的那一种本领，在那里做生意也做得很发达。他们为什么要回来？神使他们回转，他们就回转，他们回来了，到那个荒凉的耶路撒冷来建造这个圣殿。但是弟兄姊妹，这不过是一个局限的、局部的、暂时的一个复兴，不是耶利米这里祷告最终得到的那个结果。最终结果要到什么时候？弟兄姊妹，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启示录第一章不是第五节了，这个就是第一章了。那里有一段话，这么讲的：看呐，我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我，连刺我的人也要看见我，地上的万族都要因着我，都要哀哭。这话是可信的，是阿们的。我神主神是阿拉法，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什么全能的神。什么时候他们要回转？什么时候他们要复兴？我们的主宰来以前。哎呀，这个神迹是大的不得了的神迹，已经亡国了两千多年，虽然1948年他们复国了，这是一个大神迹，对不对？但是这个神迹，这个复兴还不过是政治上的复兴，还不是灵命里面的复兴。耶利米的祷告，愿意使他们回转，他们就回转，要你求你复兴他们，像古时一样，实质是灵性方面的复兴，还没有，还没有，一直要到什么时候？主来的以前。看呐，我降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我，你赐我的人也要看见我是谁啊？以色列的百姓。地上的万族都要因我哀哭，是的，地上充满着哭嚎的声音，充满着痛苦的声音。为什么？这是最后的三年半大灾难。我们都知道启示录 90% 是讲到那个三年半的七个印、七个碗、七个号，那个大灾难，地上都要受大的一个浩劫啊，到处都在那里有灾难啊，痛苦啊，万民都在那里哀哭啊，他们的哭不是悔改的哭，痛苦的哭。但是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也要哭，他们 们也要爱哭，连吃我的人也要看见我。他们爱哭是一个悔改的哭，忧伤痛悔的哭。你若是去看撒迦利亚第十二章那一段话，你就看见了，讲得非常的清楚。到了那时，我要把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他们，我的灵要浇灌我的百姓。为什么要将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他们呢？为什么要把我的灵浇灌他们呢？因为他们爱哭，他们悔改，原来这位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列祖所盼望的救主，就是我们列祖所盼望的基督，神的儿子，我们竟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谁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是罗马的比拉多吗？是罗马的帝国吗？法庭判决的吗？不，比拉多一再要想释放主耶稣，他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这是世界上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大的冤案，没有一个受冤屈的案子像主耶稣我们的神的儿子背应着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钉死他，我们没有王，我们只有该杀是我们的王，只有罗马是我们的王，我们没有这样一个王。把他钉死，不要释放那个强盗啊！释放那个强盗，作恶的强盗，不要释放这位主耶稣。最后我们看见比拉多就钉下来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历史。到在这个时候，神要把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他们，用他的圣灵浇灌他们。我们知道五旬节那时候就是神的灵浇灌他们，120个以色列人，他们看见了这位主，他们都转向了主，悔改。可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五旬节的故事，哎呀，他们大声的哀哭。你看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就好像死了独生子，就好像死了长子一样，他们爱哭啊。他们爱哭是什么？当然一面是痛苦，因着神的管教，神的审判，他们再次经历那个雅各的那一个日子。什么叫雅各的日子？就耶利米三十章，那就是大而可畏的日子。神管教他们，神不这样管教，神已经一次一次的提醒他们了，他们也一直在神的管教的底下，但是他们就是不悔改。现在神没有办法，不容易那个极大的灾难，以色列三分之二都要剪除，这留下三分之一，将来在大灾难，这是以色列百姓再要经历一次的 Holocaust。 我们知道希特勒时候以色列遭遇到一次 Holocaust，就来的以前他们还不这样，他们不会的悔改的。弟兄姊妹，这也是今天世人的光景啊，不悔改啊。今天你不管用什么灾难，神的愤怒已经在天上显明在一切不义不虔的人身上，对不对？就是那一些不爱正义不爱正理反在行不义的人身上，罗马书第一章。今天神已经在那里显他的愤怒了，多少的天灾，多少的人祸，我不是说所有的，太多的天灾，太多的人祸是神的愤怒。神为什么发愤怒啊？我已经讲了，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也是他的爱，让他们能够悔改归向神啊。有多少人在这种情况底下能够归向神的？到了大灾难的时候，你看看启示录，他们仍然不归向神，还亵渎神啊。神亵渎这些灾害，盼望能够挽转他们的心啊，但是他们不但不悔改，还在那里亵渎神啊。你这种神我们会相信吗？用这种灾祸来叫我们受苦吗？你还是这位我们要敬仰敬拜的神吗？哎呀，弟兄姊妹，到这个时候，神的话要得到应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当外邦人数目填满的时候， 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我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不会的灭亡的。感谢神，但愿我们今天看见这个宝座，一切都在那他的掌权底下，没有一件事临到我们的身上，你个人身上，临到教会的身上，都是最少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里面有他的旨意，万事都向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对不对？今天为什么这个事临到我这个老仆人身上？感谢神，万事都向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得什么益处？我们都知道这段圣经非常的熟，况且我们软弱，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祷告，但是圣灵是用说不出叹息替我们祷告，因为那监察人心的知道圣灵的意思，圣灵也是按照神的旨意替圣徒代祷。底下这么讲，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一处，就是按照我旨意所招的人，我所知道的就是预先定下来，把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让他的儿子在众弟兄姊妹中间做长子。他说预定的就招他们来，招他们来的让他们称义，称义的称义的称义的叫他们的荣耀。感谢主，让我们看见那个荣耀的意象。我们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的结果，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在我们中间，你放心，你的结局 destiny， 你的 final destiny， 你最后的结局神已经定规你了，已经命定你了。今天我们受苦是命定的，保罗在提撒罗家前书说你们受苦是命定的，我们将来的荣耀也是命定的，你知道吗？最后的结局，最后的终点，哎呀，何等的美好。当我这次受苦的时候，我特别想到这几段圣经，哎呀，主啊，你给我们的结局已经定规了，我们的荣耀是神在万事以前已经预定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保罗说，我也将智慧，这个智慧不是世上的智慧，也不是那些将亡灭亡的有权有位的人所讲的智慧，我所讲的智慧乃是隐藏神，从前隐藏神奥秘的智慧。什么是神奥秘的智慧？就是在万事以前就预定我们的荣耀，已经预定，你逃也逃不掉的。我们这荣耀的结果是逃不掉的，命定的，注定的，巴不得我们看见。我们刚刚念的启示录的第四章那一段话，你看见这个敬拜吗？这是什么样的敬拜？宇宙的敬拜，是整个整体的教会的敬拜。谁是24位长老？24位长老坐在宝座上啊，座位上，他们穿着白衣，头上戴着金的冠冕。24位长老代表教会，代表你我都在其中。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讲得很清楚，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赎我们，叫我们成为什么？君王。原文 King James Version 叫我们成为君王，做祭司，来侍奉我们主耶稣的父神。有没有这一段？到了第五章再一次的提到，谁配揭开这个契印？谁配拿这个书卷揭开这个契印？哎呀，没有人配。我们看见约翰在哭，有位长老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神的儿子基督耶稣，犹大支派 他是被杀的羔羊，要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民、各方、各国买了人来，归给神，让他们做国民、做祭司，归给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感谢主，将来的世界千年国度谁在那里管理啊？神的教会，这是24位长老代表的，头上戴着冠冕，穿着长衣，那就是祭司的服装，头上戴着冠冕就是君王的象征，坐在宝座上与基督一同掌权，这是我们将来的命运。还有24位，还有四个活仆呢，四个活仆你知道吗？也是完整的教会。那么为什么有四个活仆？他们第一个像狮子，第二像牛，第三个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弟兄姊妹，这个四方面的象征，象征谁啊？象征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那个神性，他的那个美德，他的那个性情，就是从四个方面给我们看到一个完整的，对不对？我不都讲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和这个路加福音，就是四个方面。将来你我有一天都要磨成神儿子的模样，你放心，你只要是蒙恩得救的，已经称义的，他要叫你得着荣耀。这个荣耀还不但是24位长老的荣耀，那是四个活父的荣耀，磨成了神儿子的形象，万事都无相效力，你知道吗？今天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讲的，万物都是你们的，所以你不要拿人来夸口，无论是保罗也好，亚波罗也好，基法也好，都是为着你们的，你们这个世界也好，深也好，池也好，高处的低处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着你们的，你们是属基督的，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属神的，你们是属基督的，不要忘掉，我们都是属基督的，所以今天万事都是为着我们，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所讲的。所有发生的事，世界上的事，无论是生无论是死，高处的低处的，远处的近处的，所有发生的万有万事都是为着我们。哎呀，弟兄姊妹，神何等看重你，为什么今天我们会遭遇很多的难处，还不是为着要磨成他儿子的模样吗？时间的缘故，我真的停止在这里，后面还有很多交通的，让我们今天神打开我们的眼睛，在这种这个世界的幕僚混乱败坏淫乱，我上次就讲了，我们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难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难处，我们的婚姻都有难处，我们同父母儿女的关系都有难处，这是牧师的一个光景，我上次也讲到了马太福音24章，讲得很清楚，爱心渐渐冷淡，许多人跌倒，现在需要忍耐，需要受苦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忍耐，怎么能够坚定我们的心智，刚刚念的雅各书只有看见这个意象。所以今天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任何的时期更紧张？哎呀，埋怨事情太多了，你有你的重担，我有我的重担，每一个在座的神的儿女哪一个没有重担，哪一个家里没有重担，只是他不讲而已，谁来背负谁的重担，自己都自顾不暇，我也还要去爱弟兄，还要去照顾弟兄，这是多难的事啊，在这个末世啊，对不对？我上次讲了很多了，看看这个世界的形势，看看我们所处的光景，看看我们这些年轻人他们的光景，看看我自己属灵的光景，看看教会的光景，看看普遍教会的光景。我不是说我们今天，我上次讲了，你不要误会，我们今天不要看，不要看， 天下本无事，用人自劳之。这不是我们的看，不是我所讲的，你不要去看啊，你越看你里面越灰心嘛，越看你的灵越下沉嘛，干脆你就闭着眼睛不要看，像这个鸵鸟一样的把头放在泥巴里。我们要看，我们要仔细看，今天教会到底什么光景，今天神儿女到底什么需要。今天好多属灵的传道人就是不讲这些。哎呀，我不是批评人啊，有时候听他们讲到我很失望，他们就好像没看到这个时代的末了，到底教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混乱败坏荒凉的一个光景，好像没有事一样的。这不是我的想法，但是你不要转眼看着这个，转眼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哎呀，弟兄姊妹，不要抱怨了，难怪今天牧师人之间，我刚刚讲的争闹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重，为什么？这是避免不了，因为这个整个世界太混乱了嘛，天灾人祸越来越多嘛，我们怎么能够逃脱？我刚刚讲，我们注定也要受苦的，也要受影响的。但是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忍耐，需要的坚定我们的心，需要的我们有个受苦的心智。你怎么能够受苦？你怎么能够忍耐？怎么能够坚定？只有转眼仰望耶稣。这就是为什么雅各书第五章所讲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坚定我们所承认的指望，我们不至于动摇，因为允许我们是信实的。我们感谢神，不要失去了那个福音的盼望。基督在我心里，在你的里面，在教会中，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看见他的宝座，我们看见24位长老，我们看见4个活佛，你里面就活过来了。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我们低头。祝我们满心的感谢，满心的敬拜。主，你是阿拉巴，你是欧米伽，你是现在、近在、以后的全能的神，把我们前面的道路，把教会前面的路，我们都交托给我们的主，因为召我们是信实的，我们原是被你所召，好叫我们与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的得分。你能够坚固我们到底，叫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无可指责。纵然我们失信，你是可信的，你要成就这事，打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常看见你的宝座，常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有意象，我们里面有启示，我们里面有光。我们感谢主，你也常打开我们的耳朵，听见你向我们所说的话，叫我们再次的靠着你的恩典刚强起来，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大能大力，我们做一个刚强的人。主啊，你别快来，黑夜已深，我们知道黑夜越深，我们主来的日子越近，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你是明亮的晨星，愿明亮的晨星早日的出现。感谢主，荣耀都归给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